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一句鼓励和赞赏的话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本来是很艰难的工作也会变得没有那么辛苦。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的人得益处。往往我们就忽略了要鼓励和赞赏我们亲爱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爸爸。记得吗？两个礼拜前是父亲节，老王的儿子小明往往只记得母亲节，每逢母亲节呢，总是写卡片，又送花又送礼物，他总是忘记父亲节。所以两个礼拜前父亲节那一天，他们全家在一起吃早餐，小明走到冰箱前打开门，回过头来问爸爸说，爸爸，今天是几号你知道吗？老王听了以后一阵惊喜，眼眶带着眼泪对他说，今天是8月8号耶。没想到小明有点失望，拿了一瓶牛奶说，哎呀，又过期了。告诉旁边人说，你需要被鼓励。是我们大家都需要被鼓励。好了，我们能够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的人能够得益处。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在小亚细亚的第二间教会，耶稣基督如何鼓励也来赞赏这间在士美拿的一间教会。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鼓励和赞赏他们呢？因为他们在许多的患难逼迫当中仍然能够为主而忠心。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先看到第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第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乃是耶稣基督透过使徒约翰，当他被放牧在巴摩斯岛的时候，能够向当地在小亚细亚一带的七间教会来说话。上一次我们看了以弗所第一间教会，今天我们来看第二间教会，就是士美拿的教会。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教会所在的城市士美拿的背景。我们先看看这个图画。其实士美拿呢，我们知道是在以弗所以北30公里的一个港口城市，这个港口城市可以说是当时罗马的城市，而且是第二大的一个港口，里面有很多到内陆所有的运输品都要透过这个士美拿这个港口而进去的。但这个港口呢，我们看看它其实有很多的剧院，很多的图书馆，还有这个体育馆，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目前是个废墟啊，这个废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图书馆或者体育馆。我们看看下一张图画，看里面非常非常宏伟建设哈，但是其实在当时呢，可以说是罗马在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成为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当时就有大概20到30万左右人居住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直到如今还在土耳其，也是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市， 除了这个伊斯坦堡以外。我们看看这张图画，这是目前这个士美拿这个城市这个样子，目前不再叫士美拿，他们叫伊斯米尔，就是伊米茨尔哈，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繁华的城市。我们看看当时耶稣基督写信给 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在非常繁荣，而且在非常非常多人居住的地方。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如何来称赞这个教会，如何来鼓励这个教会呢？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其实在两方面鼓励这个教会。首先，他对士美拿教会的称赞，第一，他说，你虽然贫穷，但灵里却是富足的。你想想看，在这么繁华的一个港口城市，士美拿的教会的信徒怎么会贫穷呢？而且贫穷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讲到极其贫穷，一贫如洗的意思。原来他有一些政治的背景在里面，因为当时信奉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不做一般外邦人但居住在罗马地区的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他们当地的人都是以罗马公民为自豪，因此他们就来跪拜膜拜这个当时的罗马帝王凯撒大帝。所以当时基督徒们他们却拒绝来跪拜这些罗马君王，因此呢，罗马政府给他们诸多的逼迫，不允许他们在那有任何的商业的来往，也同时间他们也在干扰也破坏他们的生意。因此这些士美拿教会的信徒呢，在极其的贫穷当中，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却是怎么样富足的。他们虽然在物质上是非常的贫穷，但是在灵里面，他们因为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非常的富足。就好像在这个，我们看看在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所说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在世人的眼光来说，他就是说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乃是说在世上的眼光看为贫穷的人，物质上非常的缺乏，但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就是非常的丰富，非常富足，因为他们仰望的不是他们所看见的，是他们所看不见的神在天上面所存留的基业，乃是神的国和神的同在，因此他们在灵里面是非常非常富足的。第二方面，他鼓励他们称赞他们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在试炼中能够忠心到底。他们真的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患难，这个患难包括罗马政府给他们的逼迫，也包括了当地这些犹太人对他们的毁谤。怎么说呢？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信奉犹太教，当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有不少的犹太人因此承认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因此就被这些传统的犹太人就完全拒绝，不允许他们到他们的会堂里面，也断绝跟他们的来往。因此他们在许多的逼迫里面，我们看到说不但是有政治上的逼迫，经济上的逼迫，还有宗教上的逼迫，但是他们在试炼当中仍然能够忠心。其实在小亚细亚七间教会里面，只有两间教会耶稣只有称赞鼓励没有责备的，其中第一间就是这个士美拿的教会，然后另外一间就是腓拉铁菲的教会 Philadelphia 的教会，只有这两间教会耶稣没有责备，完全只有鼓励还有称赞。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士美拿教会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徒当中来学习他们的榜样，有三方面的学习。首先第一，我们要从他们的患难当中学习他们如何仰望死而复活的耶稣，因他是你的盼望。阿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患难中仰望死而复活的耶稣，因他是你的盼望。我想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盼望，盼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盼望这个 Delta 的 variant 赶快能够得到控制，盼望我们很快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在患难当中，我们何等希望能够有盼望。盼望乃是在许多的黑暗当中能够看见光，在许多没有出路当中能够看见一丝的希望。那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是怎样能够鼓励士美拿教会的信徒们，特别是在许多的患难逼迫当中，他们能够来仰望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因为耶稣的确是他们的盼望。阿们。继续刚才我们看的第二章的第八节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说，那首先的和末后的。在每一封书信里面，当他写信给这七间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的自称 也反映出了当地教会所需要的耶稣给他们的鼓励和安慰。这里说耶和华说，他说我是那自由的和我是那首先的和末后的。首先末后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意思说他是起初就有的那一位，还没有四美拿这个城市，还没有罗马帝国之前，这位神他已经存在了。不但是存在，将来有一天如果四美拿他不见了以后，或者被毁灭以后，我们的神他是末后的，他仍然还在。他是那位在我们心中里面动了善功，把我们引到神的国度里面，他也必会保守我们直到那一天。就这个首先的和末后的，乃是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他是完全神，他是全能神。首先末后乃是告诉说他是完全神。我们怎么知道呢？这个名称首先的和末后的，在旧约圣经里面乃是来引用在谁的身上？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第44章。以赛亚书第44章第六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什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启示录第2章第8节，耶稣就说那起初 那首先的和那末后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就是把自己就用这个以赛亚书第44章第6节所讲的，他就是这位耶和华你们的君王，你们的救赎主，就是你们的神啊。换句话说，这位首先的，这位末后的，这个全能神，这个完全神，现在要向他的教会来说话。这是第一方面，他鼓励赦免了教会的信徒。然后第二方面他说什么呢？他是死过又活的完全人。他是死过又活的。这个死过又活这个名词呢，跟士美拿这个城市的历史有点关联。士美拿这个城市早在主前第7世纪的时候曾经被毁掉过，然后在主前第3世纪的时候重新被建造过，所以说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死而又活过来的一个城市。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从死里又复活的，所以耶稣就说我是这位死过又活的，他乃是一个完全人来到我们中间。那你说为什么这么重要？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神也是完全人呢？如果他是完全神的话，他无法代替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是完全人的话，他的死只能够代表他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位完全神完全人天人合一的一位独有的一位耶稣基督。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为我们世人的罪死了，可以救赎我们买赎我们，从死里复活也表示他已经战胜过死亡的权柄。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神，他是一个完全人。你现在看，当赦免了教会听到耶稣基督原来是这位全完全神完全人的时候，对他们是何等大的安慰吗？耶稣基督不是那位坐在高高宝座上不体恤不明白他们所经过的患难和痛苦，耶稣基督乃是这位道成肉身曾经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受了多少的逼迫多少的患难，他完全可以明白可以理解当时赦免了教会信徒所受的患难和逼迫。所以 在希伯来书第4章里面告诉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第4章14节到16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谁？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为什么呢？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然后第16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在患难中我们可以来仰望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你的盼望。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必得怜悯做什么？随时的帮助。你现在是否经历很大很大的苦难呢？不论是身体上的疾病，或者在疫情 真的把你已经弄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工作可能遇到问题，你的家庭可能遇到问题，但是你可否知道耶稣基督是你在患难中可以给你带来盼望的？因为他最了解，他最了解你所受的患难。耶稣基督最了解士每拿教会弟兄姐妹信徒所受的患难。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他自己曾经来过这个世上，受过一切的患难，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逼迫，所以他最了解你所受的患难。其实当你在痛苦逼迫苦难当中的时候，当有人告诉你说我了解你的感受，当然这一句话已经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医治和安慰，不是吗？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对士每拿教会说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九节，这里耶稣就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哇，耶稣就说我知道你的患难，这个知道在原文的意思上是非常亲切的，真的是认识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你所受的患难。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遭受罗马政府的逼迫，我知道这些犹太人对你的一个毁谤的话，其实不是他们在毁谤你，而是在背后的什么撒旦。耶稣就说明了那些攻击他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背后是有一个撒旦的权势在那里指使他们来攻击这些犹太人信奉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他说，你们不是犹太人、你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才是犹太人。耶稣说不是不是，他们来是属于什么撒旦同一个党派的人。所以耶稣就说我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可你身边的人不知道你所受的痛苦，所受的委屈，但你知道说这位死而复活，这位首先幕后的全能神全完全人，他知道你所受的痛苦，你所受的委屈。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为了做见证，为了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 所命定的，我们遭受到很多的逼迫，甚至很多的患难，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灰心，感觉到失望。你听过沙滩上脚印这个故事吗？沙滩上的脚印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对不对？一位信徒他真的在非常失望难过的时候，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看见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首先是两副脚印，他就想起说这段时期是我生命中最平顺的时候，最平安快乐的时候，是主与我同行。后来走，看到这个脚印忽然间只剩下一副脚印而已，他心中就非常的纳闷，心中里面非常非常的不安，他就问主说，主啊，这段时期我记得是我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沙滩只剩下一副脚印呢？耶稣基督说，其实这副脚印不是你的脚印，乃是我的脚印。当你的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患难最多的时候，乃是我背着你走过这一段路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当你在基督的逼迫苦难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与你一同，他从来不离开你，他乃是背着你经过这段困难的时期。到了预备信息，我就想到在目前在阿富汗水深火热的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还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还有宣教士，那些没有办法离开阿富汗的人，求神也提醒他们沙滩上的脚印，这个时候主要与他们同在。阿们，主是他们唯一的盼望。这是第一个我们从士每拿教会所学习的，在患难中仰望死而复活的耶稣，因为他是我的盼望。然后第二，在短暂的患难中不必害怕，因他一直都在。一起来讲一遍，来，在短暂的患难中不必害怕，因他一直都在。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当疫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当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会感觉到怎么样？感觉到害怕、恐惧，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连教会都不敢来。我们心中里面充满了恐惧、害怕。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暂时的患难中，你不用怕。为什么这个患难是暂时的呢？患难是会过去的。 告诉旁边说，患难是会过去的。告诉旁边人说，疫情也是会过去的。虽然我们觉得疫情好像很久，一年都快两年了，到今年年底就两年了嘛，但是疫情是会过去的，这些都是暂时的。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再看看这节圣经，耶稣基督告诉圣灵的教会的人说，你将要受的苦你怎么样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这里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好像走到示美乃的教会的聚会的地方，然后看见可能有些椅子已经空了，可能这人已经被抓去，可能甚至为主殉道。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为什么呢？耶稣清楚告诉他们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包括你们现在在座的几个人，可能被抓到监狱里面，叫你们要受试炼。但是耶稣就说怎么样，暂时只是什么十天啊，告诉我们说这个时期是非常的短啊，非常短暂，只有十天的时间。耶稣在这里就鼓励他们，不用怕，不用害怕。这是耶稣基督那位首先末后死而复活的主告诉他们的，你们不用害怕。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会害怕，但是你有主你就怎么样不害怕，因为主一直都在嘛。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当门徒知道耶稣就要离开他们而去的时候，他们心中里面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慌张，甚至感觉到害怕。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以前不是鼓励你每个礼拜背一节圣经吗？记得吗？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 right? 一个月背一节，一年背十二节，这节圣经是你必须要把它背记起来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讲得很清楚，苦难是不分种族，不分社会阶级，不分你的学历，不分你的文化背景，苦难是一样临到每一个人，苦难是一样会临到每一位，哪怕你是信主还是还未信主都会临到你。耶稣基督说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一定会有苦难，现在还没有的话只是可能还没有到而已。所以耶稣就是说，当然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啊。为什么有平安呢？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世界有苦难，耶稣说什么，我怎么样胜了世界。那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平安呢？肯定有平安嘛，他已经胜过世界，胜过这一切的苦难，所以呢我们会有平安。我们知道患难逼迫，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的一些困难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所以患难可能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是负面的结果，什么结果呢？你会怨天尤人，会使你远离神。什么叫怨天尤人？你会问说，神啊，为什么又是我呢？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呢？我不是已经来教会了吗？我不是已经奉献了吗？为什么又是我呢？我们在那里怨天尤人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在许多时候在试炼在患难当中神的心意，我们就开始埋怨，觉得神不再眷顾我了。魔鬼在旁边加言加醋，是啊，我早就跟你说了，信耶稣没什么好处的。结果那么你就远离了神啊，不再参加小组聚会了，主日崇拜也不来教会了，就远离神了，觉得神不再眷顾你了，那你肯定上了魔鬼的当。第二个患难中所带来的可能的结果是什么？炼净人的心，使你亲近神。什么叫炼净你的心？你发电上说，哇，这些患难我真的靠自己不行啊，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我需要来神的面前来仰望神，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敬拜赞美，好能够看见神在许多患难中对我的心意。基督徒看待苦难患难跟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待苦难患难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许可，有神的旨意，包括苦难，包括逼迫，背后很多时候都是神化了妆的祝福。阿们。因为神他一直都在，因为神他一直都在。上个礼拜师母在来教会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姐妹，她就说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 他不但没有离开主，反而更加的亲近主。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可以在神面前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教会一开始重新开启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就回到我们的教会来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直到如今。亲爱的弟兄姐妹，患难带来的结果，你是要远离神吗？还是你说，主啊，炼净我的心，让我能够更加亲近你。阿们。然后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是，就是在患难中有主的同在，就必怎么样？风平浪静。来，一起讲一次，来，患难中有主同在，就必风平浪静。这个故事我们非常非常熟悉，耶稣门徒要渡到对岸去，没想到在路途当中遇到大风大浪。哦，这些非常老练的这些渔夫们就想尽办法，用尽自己的九牛二虎之力，要把这个船给稳下来。结果船不但不稳下来，反而进了很多的水，几乎要沉下去了。他们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们才来到耶稣面前，发现耶稣在做什么。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四章38-39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每次我读到这里，我就常常想说，为什么这些门徒们不早一点来找耶稣，不是好了吗？干嘛费尽所有的力气要把船给稳住，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吃尽了苦头才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们上面能不救我吗？其实我们许多时候不是跟门徒一样吗？遇到困难，遇到问题，遇到挫折，我们都会怎么样？自己想尽办法，反正我有的是学历经历，我有的是我的财富，我会想，我有的是我许多的人际关系，我们绞尽脑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精力，希望能够来解决问题。没想到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弄越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主啊，我们丧命了。耶稣起来说，住了吧，静了吧，就马上就风平浪静。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患难当中有主与你同在，在疫情当中有主与你同在，你的船肯定是沉不了的。阿们。因为主必保守你。阿们。不但是如此，主是怎么样帮助你我的？来，一起来讲一遍，来，主是帮助我的，主是帮助你的，你不必害怕。耶稣在这许多将来要来的苦难当中，你不用害怕。为什么不用害怕呢？因为主说，我是帮助你的。难道耶稣基督只是凭空说这句话吗？他们曾经经历了主如何保守他们建立的教会，直到如今神一直保守他们，因此他们有信心可以说，主一定是保守我们、帮助我们的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到第6节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好不好，一起来讲这三句话，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一起大声来讲，来，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再来一次，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疫情能把我怎么样呢？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病毒能把我怎么样呢？当你清楚知道说主是帮助你的，你为什么还惧怕呢？为什么还仍旧赖在沙发上，还躺在床上看你那窄小的手机或者电脑屏幕，不来到这里来享受主的同在，一起敬拜赞美神呢？主是帮助我的，我就不必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啊？疫情能把我怎么样？病毒能把我怎么样？如果主是帮助我的，所以你要知道说，主是一直都与你同在。 我想过去大家可能已经看了我们亚诚牧师我们所收集的33篇的你一直都在的见证集，每一集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而复活的主，他带来医治，他带来拯救，他带来恢复，他带来更新，因为主是帮助你的，你不必惧怕，人能把你怎么样呢？所以耶稣就是其实在这里告诉斯美纳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害怕这些能够杀害身体却不能够杀害灵魂的。在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耶稣讲得很清楚，那杀害身体不能杀害灵魂的人，你不要怕他们。那是谁啊？是魔鬼。杀害身体不能杀害灵魂的是魔鬼，你不必害怕。耶稣在这里鼓励四面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不必害怕。那最后第三，耶稣鼓励他们要靠主忠心到底，因他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一起来讲一遍，来，靠主忠心到底，因他要赐你生命的冠冕。你可想象当时四面来的教会遇到罗马政府给他们在财务上、经济上的逼迫，然后这些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又在宗教上给他们诸多在信仰上的逼迫，在这样的一个水深火热当中，他们如何能够忠心到底呢？就是仰望那首先、幕后、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能够靠主，他们才能够忠心到底。所以你看看第2章第10节第11节，耶稣讲得很清楚，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凡有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先讲第二次死的害是讲什么？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多少次生呢？2次生1次死，一次是你妈妈生你了哈，另外一次什么？圣灵生了你，重生。只有一次死，什么死呢？每个人都身体都会有一天都会停止呼吸，都会死去。但是呢，你却不是要经历第二次的死。这个第二次死呢，是讲到启示录的第20章21章白色大宝座最后的审判。那才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一次生，两次死。不但肉体的死亡，将来是被丢在硫磺火湖当中。所以耶稣就说：“那有耳听的，你应当听。”圣灵像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就是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不再受第二次死的害。因为这里耶稣就很清楚鼓励这些士每拿在受逼迫当中的信徒说，你要靠着我忠心到底，至死都要忠心，因为我要赐你什么？生命的冠冕啊。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忠心呢？忠心是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告诉旁边人说，忠心是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忠心是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行事为人，保罗说本来就不是凭眼见，乃是要凭信心。当你凭眼见的时候，你就看到的都是那些负面的，让你消极的，让你失望，让你灰心的这许多的事情，那你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当你能够凭信心看见神在整个患难当中，在整个苦难当中，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就会有信心。所以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第4章18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什么？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什么？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包括你所看见现在的疫情，包括现在的 Delta 这个 variant， 这些都是什么？暂时的。包括你所现在所受的委屈，所受到的一个逼迫，甚至所受到的痛苦，这些都是暂时的。你要把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位首先、幕后、死而又活的耶稣基督身上。他说这是永远的，这是存留到永远天上为你存留的基业。所以他鼓励他们，无论如何你要至死忠心啊。耶稣已经预言告诉他们，怎么当中有 几个人要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可能因此要为主殉道，但是你们要至死忠心，因为我必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 我们看到圣美拿教会的信徒，耶稣完全没有责备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比真的金还宝贵。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说吗？真金不怕什么？不怕火烧。真金不怕火烧，的确是如此。我们的信仰必须要经过火一般的考验，火一般的试炼，才知道到底你这个信仰是真的，是否经得起火的考验。使徒彼得非常明白这一点，他自己经历了许多的逼迫，也经历了许多的患难，因此他在写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的时候很清楚说，他说因此你们是什么？大有喜乐。这是一般上很无法理解的，跟雅各书一模一样，在诸百般的患难中你要以为大喜乐。他说你们大有喜乐，为什么呢？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怎么样？暂时忧愁，这个字暂时又出现了，暂时忧愁，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几个字大家要注意的，首先是喜乐，暂时比金子还要宝贵，要以为大喜乐啊，在这些诸般的患难当中你要以为大喜，你说怎么可能会喜乐呢？因为这些患难只是怎么样？暂时的。告诉旁边说，只是暂时的啦，都会过去的，而且一定会过去的，只是暂时的，乃是让你们经过这些火的试验以后，哇，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生命，哇，就比怎么样？就比纯正的这个金还要宝贵啊。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金嘛，特别是纯金哈，99%以上的纯金啊。但是你的信心比这些纯金还要宝贵。当你在百般的试炼中，在许多的患难当中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持守神给你的那一份。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同样的跟我们讲类似的话，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看看这些经文。忍受试探的人，其实忍受试探在也可以翻译说忍受试炼的人，忍受试探或者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怎么样？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跟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第十节一模一样。经过试炼忍受试探试炼的是有福的，换句话说，当你在试炼当中，你告诉你自己说哈利路亚，我是有福的。告诉旁边说你是有福的。当你在苦难当中，你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是有福的。为什么？只不过是暂时的。当你经过这些试炼以后，神说我要赐给你什么？生命的冠冕啊，那才是永远的，那才是永远的。而且这个应许不是我告诉你的，乃是主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告诉你的，而且给凡是爱他的人，就是你，就是我，那是愿你跟随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你遇到什么的患难，遇到什么的苦难，遇到什么样的委屈，什么的挑战，你都可以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感谢赞美主，我是有福的，我是有福的，因为我必然会经过这些考验，到后来主你说这些不是暂时的，我要领受生命的冠冕。最近这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大家都非常心痛，看到美国政府非常鲁莽，而且是非常没有智慧的，即可撤离美国的军队，导致成千上万的人都想离开阿富汗，而且还有遗留下许许多多美国的公民还没有办法离开，包括在你的过去曾经帮助过美国军队、美国人服侍的，在阿富汗也不能离开，更不用说还有成千上万的这些基督徒和宣教士，他们目前真的需要这位首先幕后死而又活的耶稣基督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打气。我们看看这张相片，可能大家在网络上都看过，在右手边的是这个本来是一个美国空军的载货的一个飞机，里面竟然塞了多少人？800多人。 他们都想要离开啊，离开这个非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不人道的，在那个一个统治的塔利班啊，来推翻这个目前的政府。然后在左手边的呢，是那些没有办法离开的阿富汗的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些宣教士，他们所遭受的是随时会丧失生命的危险。所以我就最近这几年都听了看了一些从那里分享出来的，不论是访问当地的这个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一些报道。特别是我要分享一段，就是在当地这个可以说是地下教会的领袖，他被这个访问，而且是被这个国际基督徒关怀组织在八月初的时候访问的所讲的话。这乃是一个地下教会的领袖，阿富汗人。他说，我们相信神，也明白基督徒会受迫害，每一位穆斯林转向基督的，包括我，都知道这将付上的代价。伊斯兰教义讲得很清楚，叛教者就是死，当中没有怜悯。我们看到这些阿富汗的信徒目前就是在这种生命危险受到威胁的当中。还有另一件令阿富汗基督徒父母心碎的事情，乃是塔利班发出了一个公告，家中若有超过15岁未婚的女子或35岁以下的寡妇，都必须许配给塔利班的士兵。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家庭有女儿有孩子的心中里面多么多么的担心吗？然后这位地下教会的领袖被访问的时候，就问说，那阿富汗的教会有盼望吗？他是如此说，他说，面对这些极端的状况，这位领袖说，我没有感觉到被遗弃，因为知道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在为我们祷告，现在祷告是最重要的事。他说，因为神有他的计划，他知道什么是对阿富汗的儿女最好的，因为他知道神有他的计划，他知道什么是对阿富汗的儿女最好的。最后他说，神仍然在阿富汗的教会掌权，神仍然在阿富汗的教会掌权，教会经过这些逼迫，教会肯定会成长，教会经过这些逼迫，教会肯定会成长，因为神在掌权，神是我们，神也是他们患难中唯一的盼望。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尊崇敬拜赞美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也是我们许许多多在阿富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宣教士，你的仆人，是你的神。主，我们在你面前一同与他们站立，一同在你面前向你呼求，向你祷告，因为主你是那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也是那位永远与他们同在的神。因为主你说，你不撇下他们，你不丢弃他们，你永远与他们同在。这时候让你爱的宝贝，这时候就拥抱他们，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每一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一起起立来唱首诗歌，一起来宣告主与我们同在。
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渡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是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是你永远在身边。
这时候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为阿富汗的信徒弟兄姐妹来祷告。好，这是由那个 Open Door 这个敞开的门在阿富汗工作的一个宣教机构，他们寄出来三个代祷事项，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代祷事项。首先呢，第一，求神蒙蔽迫害者的双眼，耶稣基督能够使瞎眼的看见，也能够使看见的被蒙蔽。他说祷告求神蒙蔽迫害者的双眼，让基督徒不被发现而受害，这个第一个代祷的事项。第二代祷事项是基督徒的信心能够刚强，能够祷告，能够帮他们找到安全的方式，能够接触到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他们的力量，接触到神的话语，信徒之间能够彼此有交流。然后第三，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来祷告，求神在他们心中动工，让他们认识基督的爱，求神改变他们的生命。好不好，一起开口，我们为就阿富汗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为教会来祷告，求神亲自来怜悯，在患难当中求主向他们来施恩，来保守他们。哈利路亚，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把阿富汗的心灵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认识蒙蔽，主啊蒙蔽这些迫害者的眼睛，让基督徒不被发现而迫害，让你亲自要来降下主你的平安，把信心加在每位信徒身上，保守他们，保守他们，主啊让他们有的话语坚定他们的信心，也为主啊这些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他们有机会经历主你的爱，让你改变他们的生命，主啊你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需要你，哦需要你，哈利路亚，哦需要你，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因为主你永远永远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哦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哦再一次来宣告，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知道说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也永远与阿富汗的信徒，阿富汗的百姓同在。主啊你丰盛的应许使他们能够坚定不移紧紧抓住你，他们在你祷告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使这些迫害他们的眼睛被蒙蔽，好让他们不发现基督徒而害他们。求主你自己降下主你的恩膏，主你的能力，加添给他们信心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接触到主你的话语，成为他们每天的帮助。好，让他们在信徒之间能够彼此有更好的交流，更好的联系，彼此鼓励，鼓励彼此打气。求主你的怜悯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主啊你让他们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爱，让他们能够被主你的爱所感动，主你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乃是唯一独一无二的真神。主啊你怜悯阿富汗这个国家，保守那里所有美国的居民，美国的公民，所有保守阿富汗的每一位我们的宣教士，我们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主啊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哈利路亚。